爱常与我们同在，因为从岁首直到年终，你的眼目时常看顾这地，是有山有谷，雨水滋润之地。主啊，是的，你在你恩约当中所赐下的祝福，所赐下的平安，必在今年与我们同在，也让我们真的在你的里面享受属天的安息、属天的喜乐。主啊，让我们不要看这个世界，不要被这个世界变化，只要心意更新的为你所改变。主啊，让我们不要贪爱这个世界，让我们在今年的生活当中常常在你的里面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功的耶稣基督，让我们立志遵行你的旨意。主啊，就得到那永存的、永不毁坏的冠冕。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好。各位弟兄姐妹，我们今又是新年的时候啊，我们在新年的时候，我们来思想过去一年我们的在属灵生命当中的旅程在生活当中所经历的艰难我们也体会到上帝所带给我们的恩典。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呢，我们都通常倾向于躲避、防备、威胁尤其是在疫情当中我们会戴口罩、洗手，经济不好、通货膨胀的时候呢，我们会节约一点，可能原来经常去饭店的，现在可能会少去一些，节省开支。有的危险呢，是我们没有意识到的。你比如说，在这个去年就在三藩市，它有一个三藩市的同性恋的男同性恋的合唱团，他就唱了一首歌，这个是我们常常很少会体会得到的他说，他的歌词是这样子的，我给大家读一读。他说：“你认为我们是有罪的，你不赞成我们的权利，你认为我们有一个日程要改变你们的下一代。你说对了，我们就是要改变你们的下一代，安静的，一点一点的改变他们。所以这个是我们常常我们做父母的，我们很少会意识到，原来我们的儿女在这种处在这种危险的状况之下，原来这个政府的教育政策改变了我们的儿女，让我们的儿女可以对同性恋的行为是一种认为是正确的行为。当然这是一种隐秘的危险我们今天所谈到的实际上这个危险呢更加的隐秘。实际上我们说新年伊始我们要注意什么，我们要注意的就是这个经文里面所说的，就是我们今天所谈到的世界或者世俗比同性恋更加隐秘危险，它对我们的试探更加的危害程度更大。我们在奔走天路的时候，你知道有三个敌人，这三个敌人是什么呀？魔鬼、世界和罪性。当然世界是你知道是其中之一，它是魔鬼在试探我们的时候呢一个中间的桥梁。为什么说不要爱世界呢？在我们今天的背诵经文，因为世界是魔鬼试探我们的一个桥梁。我们知道这三个敌人，一个是我们的罪性，心里面的罪性在我们里面的这种自我自私，一个是外面的魔鬼，属灵的恶魔。那他怎么来试探我们呢？他就是要透过世界来试探你。所以这个世界是连接魔鬼跟我们罪性中间的一个桥梁，魔鬼是借着世界引诱我们， 然后我们里面的这个罪性会有一个响应，这样子我们就犯罪。所以你看到约翰他说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的时候呢，他说的就是要斩断这个犯罪的链条的最中间的关键的一个环节。所以这个犯罪的链条当中，有的是连接的这个地方呢，是我们所要征战的地方。你知道，有的是不能斩断啊，你想斩断，你也没有这个能力。你比如说，魔鬼跟世界的联系，你就很难，你就没有办法，无能为力。世界是伏在魔鬼的那恶者的权势之下，所以你无能为力，对不对？但是呢，我们和世界之间的联系，是我们可以斩断的，靠着上帝的恩典，你就可以斩断。所以你看到约翰一书五章十九节，他讲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真理，很重要的真理啊！你来看啊，五章十九节，他说：“我们知道，我们是属神的，全世界都握在那恶者的手下。”啊，这个世界现在的这种政治状况啊，这种社会文化状况啊，我们是没有办法的，但是我们能力所及，是我们是属于神的，我们可以不去爱这个世界。所以，约翰说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那接着今天的经文，我们要明白的是，基本上是一个命令，三个原因。这一个命令是什么呢？一个命令就是不要爱世界。所以我们要明白究竟什么是爱世界。我们如果不明白什么叫做爱世界的话，你就会无的放矢。那我们可能爱了世界，也不知道自己是爱世界，反而把应该爱的不去爱了。所以我们需要先给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下一个定义。三个原因是什么？就是我们为什么啊不应该不要去爱这个世界？他讲了三个原因，我们来看这个经文啊。你看第十五节，他说不要爱世界跟世界上的事，这是个命令，对不对？接下来说，人如果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换句话说，爱世界跟爱上帝是不能兼容的，啊，这是第一个原因，我们不能爱世界。第二个原因，因为世界上的事情，包括什么呀？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父来的，乃是从世界来的。换句话说，世界上的这些东西啊，它不是从天父上帝而来，它是从世界而来的。所以我们不能爱世界。第三个原因，不能爱世界，不要爱世界的第三个原因啊，说这个世界和其上的情欲啊，都会过去都是短暂的，但是唯有遵行天父旨意的，是永远长存。所以这一共三个原因，让你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那我们首先要明白啊，约翰的听众究竟是谁？约翰的听众并不是那些不属灵的、生命陷入危机的人，而是教会中的忠信的圣徒。他并不是对慕道友说的，并不是只对慕道友说，也不是只对刚刚信主的人说，因为这样子的人呢，他才刚刚脱离世界，他很难不爱世界。他是对自己认为自己已经成熟的人说的。他说：“不要爱世界和世界的事上的事，因为是约翰他知道这是人的罪性。 所以《哥林多前书》就像《哥林多前书》十章十二节里面有讲啊，他说，所以自以为站立的稳的需要谨慎，就是你觉得你自己已经很成熟了，自己已经很能站得稳了，你要谨慎，免得跌倒。我们知道我们在，尤其是在约翰一书里面啊，他常常面对的是异端，这个成熟的基督徒啊，很容易批判异端的。一讲到异端，我们就，我绝对不和他们一起，我要反对他们。但是呢，我们常常看自己是成熟的，并不晓得，不容易看到自己的软弱。一个人可能公开的批判某项罪恶，但自己却深陷其中。所以，约翰就是警告教会中的弟兄姐妹，对于世界的爱慕，当我们去爱慕这个世界的时候啊，会毁掉我们与上帝的相交，毁掉我们的属灵生命。所以，不要爱世界，不是只对初信徒说的，而是对成熟的信徒，尤其是对教会的牧师、长老、执事和自以为站立的稳、相信主多年的弟兄姐妹说的。也许我们可以仔细思想，岁末了，我们在这一年有没有陷在爱世界的当中？这是我们要思想。但我们回过头来就说，究竟什么是爱世界？我们说 love the world 好像很笼统啊。那这里我们讲到爱世界，首先要明白这个爱和基督耶稣的爱是不一样的爱，和爱人如己的爱是不一样的爱。我们看到耶稣基督的爱是什么样一种爱啊？这种爱是关心他所爱的人，好让他所爱的人得到益处。但是呢，这里爱世界的爱，它是爱某种东西，希望从某种东西里面得到满足。我们发觉这两种爱啊，一种爱是舍己的爱，一种爱是攫取的爱，一种爱是关心他人的爱，一种爱是占有的欲望。所以他说在这里说，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这里的爱呀，就是被世界所吸引，然后你想去追寻它，想去享受它，想去满足自己的欲望，从世界当中得到益处。所以提摩太后书里面四章十节，他就讲得很清楚。他说，因为底马贪爱现今的世界，就离弃我。保罗说，有一个人他的同工底马贪恋现在外面的世界，就离弃我往帖撒罗尼迦里去了。那什么叫贪爱呢？那底马这个人呢，受到世界的吸引，他要满足自己的欲望，去追求享受这个世界去了，他离开了福音的事工，去追求世界了。所以我们必须注意到的是，并不是所有的欲望，不是所有的想要，都是自私的，都是罪恶的。你比如上帝赐给我们食欲，然后你饥饿的时候，你期望吃很好的东西，很香的食物，这个就不是罪恶的。这种爱就不是罪恶的。我们可能，你比如说，我为什么我看到那个，那个小笼包啊，开封的小笼包，哈哈哈，就说，哎，真怀念当初的开封小笼包。这个并不代表是一种罪恶。那我从中得到满足也没有错，但是你知道有的是很明显的罪恶，比如说我想伤害某个人，有点恨某个人，我就是想伤害他， 这很明显的是罪恶了，对不对？那比如说，有的还是稍隐晦一点的，比如说，当我也饥饿，他也饥饿的时候，我就要抢夺来先满足我，这种是不是就跟大家都吃得饱，哎，我想吃一口小笼包，这个就不一样了。很明显，这里面约翰所说的这个世界。跟这个爱是相连的，贪爱的必须是这个世界才是罪恶的。如果不是这个世界，那就不是罪恶。那什么是世界？要不然我们会产生很多的错误。你会看到有很多的这个什么，你比如在早期教会的时候，有些苦修，苦修者他会。教导说，这个夫妻的婚姻呢，只是为生育，只是为了生育。你如果超出了生育以外的，你的一些夫妻之间的情感呢，都应该被消灭，因为那是罪恶的。那这很明显，这就是一种，他把世界搞错了，他把不是属于世界的看成是属于世界的。所以你看到哈，在约翰笔下的世界一般有三种含义。第一种含义呢，是指上帝的创造。这个时候呢，这个世界是个褒义词，比如耶稣基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耶稣基督来到世界，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上帝所创造的世界，为要拯救。罪人，约翰福音16章28节说：“我从父出来，到了世界，又离开世界，往父那里去。”你看这里的世界，很明显的是指上帝的创造啊，这是第一种。第二种呢，它当贬义词，世界是个贬义词，比如不要爱世界，这就贬义词了啊。比如说5章19节，我们刚才读的。世界都伏在那恶者之下，啊，这都是贬义词。在主耶稣基督的审判之下，这也是贬义词。啊，第三个意思呢，世界有可能是指世界当中的人，世界上的罪人，比如说那个我们最熟悉的约翰福音的3章16节，对不对？神爱什么？世人，你如果看英文的话，God loved the world。哎，他在这里的就不是指，你看中文就翻译的很到位了中文就翻译的很到位了。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爱子赐给他们，世界就是他们，世界就是世界当中的人，世界当中的罪人。因此，我们看到有这三种含义，我们要明白，约翰所指的世界是第二种含义，他所指的是敌对上帝引诱人犯罪的体系。所以，这个世界当中不是敌对上帝、不引诱人犯罪的事物体系，就不属于这个世界。所以他在这里并不是指上帝创造的物质的世界，他说不要爱世界，不是不要爱上帝的创造。不要爱世界，不是指不要爱构成世界的人，要不然你就会混乱。怎么神爱世界？神爱世界，根据约翰福音3章16节，对不对？啊，上帝却叫我们不要爱世界。啊，上帝都爱世界，我们怎么不要爱世界？所以这两个是不同的含义。所以不爱世界，不是让基督徒离开这个物质的世界。所以在约翰福音17章15节当中，你就看到耶稣在祷告的时候说：“我不求你叫他们离开世界，只求。” 你保守他们脱离那恶者，不求什么？不求你叫他们离开上帝的创造的世界，这个物质世界，只求你救他们脱离那恶者。恶者就是这个世界上敌对上帝的势力和体系。所以我们知道，作为基督徒不应该离开上帝的创造，消极避世。虽然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但是人也不能不吃饭。没有人种麦子，就没有人能把麦子烤成面包，没有人在超市里面卖面包，基督徒也活不成。所以约翰警告说，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既不是让我们不要爱那些不信的人，也不是让我们不要爱这个物质的世界，不要爱上帝的创造。来举个例子啊，那现在的这个 evangelical world 也有一个错误，比如说这个人学习究竟是上帝创造的一部分呢，还是人堕落的一部分？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会有一个理由，我们会说只要相信上帝就可以了，不用管他的学习。你看，这就是错误的，会认为父母管学习，这就是爱世界了。但是学习实际上是上帝创造的一部分，是我们要治理这个世界所应当去关注的。所以当约翰说不要爱世界的时候，并没有不让我们去教导我们孩子努力学习，或者我们要教导我们的孩子不需要关注你的学业，也不是教导我们不要在这个世界上面努力工作，不要关注你的工作了，只要关注教会的事情就行了，不要关注工作，不要关注学习。约翰教导我们不爱世界，也不是教导我们不要爱世界当中一些令人满足的事情，好像我们一满足吃个好食物就犯罪。比如说我们喜爱男女之间的这种情感啊，夫妻之间的这种情感，我们就觉得犯罪了。所以你看传道书他写的非常好，传道书的7章第9章的第7节，他讲到了基督徒的一个生命应该是怎么样的生命。他说，你只管欢欢喜喜的吃你的饭，心中快乐喝你的酒，因为神已经悦纳你的作为。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当我们信主因信称义以后，我们是可以来领受上帝的赐予，我们是可以来吃欢喜吃饭的。第9节，当同你所爱的妻快乐度日，因为那是你生前在日光之下劳碌的事上所得的份，享受夫妻之间的这种情感啊，是很美好的啊，因为那是你在日光之下劳碌所得的份。但是你看到第9节跟第7节它的中间第8节所说的是什么？他说你的衣服当时常洁白，你的头上也不要缺少膏油。换句话说，我们在上帝的恩典当中享受上帝所赐予的恩典，我们有一个圣洁的生活，我们享受劳碌所得来的果子，没有问题，不是罪恶。所以我们看到啊，这并不是犯罪，我们不可能脱离世上美好的享受， 上帝创造我们，并不是让我们活得很可怜，而是让我们生活更加的美好。所以不要爱世界，并不是让基督徒过贫穷的生活，天天吃糠咽菜。不要好好教育自己的儿女，夫妻一起的时候就是为了生孩子，超出这些都是犯罪，并非如此。但我们要注意到的是，这并不是让我们去过一个财富的福音。我们不要把这个既不要变成一种苦修主义，也不要变成一种奢华的享受。好，追求真正追求罪恶世界的享受。好，比如说有一个记者采访一个百万牧师啊，这百万牧师每年收入超过百万，他生活很奢华。当记者采访他的时候，他就说：“这个我并没有违背上帝的旨意，这上帝赐给我的，我想怎么享受我就怎么享受。”因此，我们要明白啊，这里所说的世界是指世界当中吸引我们违背上帝旨意的事物、体系和想法。这些事物试探我们，让我们违背上帝在我们身上所有的心意。所以，我们面对这个世界的时候，上帝的创造的时候，我们要问一句话：上帝在其中的心意究竟是什么？我们不能够在这个领受上帝赐予创造的时候，违背上帝的旨意。如果我们领受上帝的赐予的时候违背上帝的旨意，那这就是爱世界了。我们比如说哈，这个贪爱世界是不要去爱这个罪恶的体系，而不是让我们列一系列的清单。我们还拿我们教育儿女来说哈，比如说我们如果告诉我们的儿女啊，你要好好学习，这样你就可以出人头地，这是什么呀？这是教导他们贪爱世界，对不对？但是我们如果教导我们儿女的时候，你告诉他，上帝赐给你这么多美好的恩赐，你要用你的这个恩赐，你要努力尽你的才能，努力学习，用你的恩赐来治理这个世界，来劳碌养育自己的家庭，哎，这个就没有错了，对不对？同样是学习，一个就是贪爱世界的学习方式，一个就是荣耀上帝的学习方式。后者是爱神，前者是爱世界。当然，我们需要真正体会我们的心。你在教导的时候，你的心究竟在哪里？我们不想让我们自己成为一个假冒为善的人，心里面明明想着让孩子去出人头地，超过别人，口里面却说啊，你这么学习，将来就是为了要一个更高的荣耀神的目的。我们必须要言行一致。我们教导的时候，教导他，就是为了培养他，要成为一个更有能力荣耀上帝的人，对人类有益的人，而不是贴一个冠冕堂皇的标签。如果我们这样贴一个标签呢，不但指上帝不喜悦，而且儿女他一听就知道你是在说谎，你是在假冒为善啊，他心里面可能更看不起。那为什么我们不能既爱世界又爱神？这究竟为什么呢？我们看到不爱世界的原因跟动力在哪里？这里提出了三个原因。第一，首先，我人如果爱世界的话，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爱世界和爱上帝是无法调和的，而爱世界从定义上说，就是爱那些敌对上帝的事物，敌对上帝的想法。 爱世界从定义上说就是爱自己，不爱上帝。所以马太福音里面说，人不可能侍奉两个主，6:24，不是恶这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很明显这两个是不能相容的，有我没他，有他没我。任何的事情当它的重要性上超过了上帝的重要性的时候，我们就是爱世界。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你知道可能你会发觉我们基督徒是一种，有的是一种钟摆的样式啊。有的时候因为一些事物我们就摆到这边了，然后过了一段事情，时间我们就摆到这边了，一会爱神一会爱世界。星期天来到这里就爱神了，信心满满，立志要活出上帝的荣耀，一到世界当中一会儿又爱世界。我们可能会因为工作，你比如说工作的原因，钱财买房，儿女的活动，儿女的学习，个人爱好的原因，而荒废了对属灵的追求和对上帝的爱。你看这就是爱世界。当你觉得哎呀学习更重要，今天哎呀他有比赛，他有这个他有那个，他到教会就浪费时间了，这就叫做怎么样爱世界。当我们的注意力注意在那些事情上的时候，我们对神的爱就会减弱。你发觉当世界这些东西充满你的时候，每个人都会经历的哈，我也是一样。我记得我那时候要买房子的时候，有一部分精力啊就被这个买房子给占据。那你对上帝的事情对关心就少，所以这两个很明显是不能相容的。当我们的注意力转移到这些事情上事情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我们对上帝的爱啊就渐渐冷淡了，从原来的委身到只是上网崇拜，从上网崇拜渐渐的就不崇拜神了，从不崇拜神就变成不相信上帝了，从不相信上帝就变成失去救恩。世界和上帝不可能同时的存在我们的心里，同等重要。所以雅各书里面讲得很清楚，他说你们这些淫乱的人呐，什么叫淫乱的人，岂不知与世俗为友就是与神为敌吗？当你与这个世界为朋友的时候，你就是与神为敌了。当我们看儿女的学习的重要性超过了属灵的时候，你就是与神为敌了。凡想要与世俗为友的，就是与神为敌了。但是当我们以荣耀上帝的心来不断的去培养我们的儿女的时候，虽然很难做到，很难，因为人的心，我们心里面本来就是一种自我罪恶的心，我们心里面本来就是一种罪性，我们如果靠近这个世界的时候，真的很容易就是心就扑在这个世界上去，对不对？那如果我们的心真的扑在世界上面，我们后面这些冠冕堂皇的话那就是假冒为善，很难做到，但是不代表不应该做，不代表做不到。当我们不断的来教养我们的儿女，带领他们从他们的学习当中转向神，透过荣耀神来学习的时候，你就知道你的孩子会找到一个事情，就是他的呼召，就是上帝要他在他这一生来做什么，来如何来荣耀神。当他有这个动力的时候，我告诉你，比他自己去努力为自己挣得一份天地幸福的多， 荣耀的多，平安的多，喜乐的多。所以我们知道我们在生活当中的行为，我们彼此想想，有很多都是敌对神的。我们觉得我们是爱我们的儿女，实际上我们是毁坏我们的儿女。我们需要在这些事情上面来思想悔改，不要让生活中的，在生活中不要被学业、买房、工作、店铺占据了我们的心，让我们远离神。这是其一，两者不可调和。第二，因为凡世界上的事，就如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父来的，乃是从世界来的。换句话说，世界上的事的来源不是上帝，而是敌对上帝的世界，有敌对上帝的特征。世界和上帝是敌对的体系，这恰恰证明了约翰所说的这个世界啊，不是指上帝的创造。若是这样的话，难道世界上所有的事情都是污秽的吗？以至于基督徒都不应该喜爱吗？当然不是。约翰有些特殊的内容在心里，他说这个敌对的世界、悖逆上帝的事物，之所以用世界来描述，是因为改革宗的全然败坏的效应。什么叫做全然败坏？并全然败坏 total depravity， 并不是说人败坏到极处，世界上事物都败坏到极处，而是说这个败坏存在于世界当中的各个角落，每一处都有败坏的地方，没有一处没有败坏的地方，所以全世界都是有败坏的地方。所以我们在这个世界当中生活的时候，你知道你要用上帝的话语来活在这个败坏的世界当中，来按照上帝的旨意来生活。所以这种普遍的败坏，他举了一些特征，一些例子，三个特征。第一个就是肉体的情欲，那我们就是指一些贪婪呢，比如对财富的渴求啊，特别是指对情欲的一些渴求啊，它代表的是一种自我的独立于上帝的追求。所以你知道这个有一个英文的版本叫做 NIV， 他在翻译这个肉体的情欲的时候，他就翻译成 What sinners are craving for， 就是罪人所渴望得到的，这就叫做肉体的情欲。当然眼目的情欲啊，特别的注重在是追求比如外表啊，美貌的追求啊，网络色情啊，珠宝的渴望啊。所以你看，这些都是网络的情欲，两种情欲。加拉太书里面说，因为情欲跟圣灵相争，圣灵跟情欲相争，这两个彼此相敌，使你不能做所愿意做的。当这些占据我们的心的时候，我们就做不了你所愿意做的。我们是基督徒，我们知道我们愿意做什么，我们愿意荣耀神。但是当这些情欲对世界的这种贪婪呢，看见就想要，让你不能做荣耀神的事情。所以如果我们爱世界的时候，我们就被这种欲望所占据，我们就无法舍己爱人，也无法为了这个世界，为了上帝的荣耀而活。那第三个就是今生的骄傲。什么叫今生的骄傲啊？今生的骄傲可以翻译为这个拥有的骄傲，换句话说就是你为你自己所拥有的东西而感到骄傲。骄傲的意思就是夸口，就是夸口你所拥有的东西啊，你靠着自己的能力啊，眼睛看到了，抓到了，拥有了，然后你就我很棒，这就叫今生的骄傲。所以当我们这样子做的时候，你知道 我们就会独立于上帝之外，有一种自足，我自己就可以解决我自己的生活，这是很愚蠢的。有一个解经学家这样子说，说但是当我们渴望比别人得到更多，贪婪我们所见到的财富，并且为我们自己所拥有的夸口，宣称我们不需要上帝，不需要靠上帝活着时候呢，我们的欲望就是败坏的，就是罪恶的。所以约翰的教导是超时空的，他是对物质主义的严重警告。所以你看这三样啊，这三样啊，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然后今生的骄傲，恰恰是亚当夏娃堕落的时候，要吃那个果子的时候所做的。创世纪的三章六节，你看到啊，第一，女人看见那棵树的果子好做食物，这是肉体的情欲；悦人的眼目，眼目的情欲。其实可喜爱的，能使人有智慧，今生的骄傲，拥有了以后的一种骄傲，就摘下来吃了，也给他丈夫吃。很明显啊，这里这个爱世界，什么叫做爱世界上的事情？世界上的事情是人类犯罪的一个根源。为什么不能爱他？因为你爱他就是爱犯罪，他是敌对上帝的。最后，为什么我们不能爱这个世界？因为这个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这个描述了啊，爱世界是愚蠢的，因为世界和世界上的事情都要过去，黑暗渐渐过去，真光已经照耀。哥林多前书七章三十一节说，用事物的基督徒应该怎么样啊？用事物的像不用事物，我在这个世界当中活着，我好像并不需要这个世界当中的东西，因为这世界的样子啊，都要过去了。我们想想一个伟人啊，世界当中的伟人，我们可以说江泽民同志啊，江泽民主席，当他躺在他的病床上的时候，眼看就要死了啊，你说他在想什么呢？他生前所有的欲望，政治斗争里面所有的争斗，他的一切的荣耀，一切的追求，他千辛万苦所得到的一切，在他合上眼的那一刻，都和他无缘无分。他将面对上帝公义的审判和刑罚。你知道很多人都想着，我搞不清楚将来是如何，我要活在当下吧。我们不是回避物质生命的这个短暂啊，就是回避希望将来没有审判。人死了以后，人死如灯灭了，大家都一样，你做好你也一样，我做不好我也一样，我富有我也一样啊，我贫穷我也一样，最后都是化灰。那我干什么就不努力在我还活着的时候我来享受活在当下呢？即使是一些罪恶的享受。所以这种倾向让我们满足于这个似乎是真实的世界，否定将来永生的盼望。但圣经告诉你啊，虚空的虚空，一切都是虚空。人的生命如草上的花，草上像草上的花一样，草必枯干，花必凋谢。如果我们没有意识到永恒的重要性的话，没有意识到将来有刑罚的时候，没有意识到我们现在是在末世的时候，你知道我们就会去爱这个世界。但是你如果真正能意识到将来有永恒的时候，你就会不同，你就会从永恒的角度来考虑 我现在我在这个世界上，我该如何生活？我不要去爱这个世界，我不要去犯罪，因为将来我要交账。我该怎么教育我的儿女？我不能教导他自私为自己，我应该按照上帝的旨意去这样教导他，这样我到上帝面前的时候，我就可以交账。所以用永恒的眼光来看待我们的工作，我们的学习，我们的家庭生活，我们就会甘心乐意的不去爱这个世界，耐心的遵行上帝的旨意，凭着信心相信耶稣基督，凭着信心遵行上帝的旨意。这个时候我们面对上帝的审判的时候，我们就可以说，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该打的仗我已经打过了，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耶稣基督已经为我死在十字架上，我也真心爱他，我也努力遵行他的旨意了，我就得以进入天国，进入永生。最终落实在什么呀？马太福音的7章21节，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行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虽然我们不能靠遵行上帝的旨意进入天国，但是不遵行上帝的旨意一定进不了天国。再重复一下，虽然我们不能靠遵行上帝的旨意进入神的国，但是不遵行上帝的旨意一定进不了神的国。因为没有信心，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我们有这三个原因，我们就能知道我们不应该去爱这个世界。在这个新年的来临的时候啊，我们要立志在明年的生活里面活出那种荣美，就是按照上帝的旨意活在这个世界当中，按照上帝的旨意教导我们的儿女，按照上帝的旨意来工作，按照上帝的旨意来治理这个世界，管理我们的家庭，传福音给万民听。因为这个世界上的事都要过去，因为这个世界上的败坏绝对不是从上帝而来的。因为如果我们去追求这个世界的话，我们就没有办法爱上帝。让我们来到主面前祷告。在恩典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愿你的恩典临到我们，让我们在这个新年的时候，我们可以安静在你的面前，思想你的作为，思想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而死，我们已经属主，也属天父上帝。求主你让我们在明年可以活出这种荣美的生活，知道什么是正确的，知道该怎样来不爱这个世界。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